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这次节目主讲人张曼玲修女要跟我们谈的主题是默观，也就是在修独身的一个修道生活里头呢，默观它的一个重要性。张修女您好。
好，范小姐，诸位听众大家好。是，
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头，我们有稍微提到一些默观的一些意义啊，还有它的一个方式。那么在今天我们是以全部的节目来介绍这个默观。那么究竟为什么这个默观哈，在修道生活里头会占有这么大的一个部分呢？
是的，默观的话，的确很多人给它的定义都不相同啊。就是默观呢，是告诉我们一个，我想的话，就是说在天主里生活，让天主在我里面生活，以天主的角度来看一切啊，既然奉献生活是完全的奉献给天主，独身生活就是为这样的一个天主所给的这种恩宠啊来生活，所以这是一个维系啊一个奉献给天主生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可能是最中心的力量了。那么在过去曾经有人啊研究过，说为什么在大公会以后那么多的神父和修女离开修道生活，那么在他离开的过程当中，那么最早他先放弃的是什么？那么一般人探讨起来的话，可能都是在祈祷生活上面先离开了，因为不祈祷就没有祈祷生活里面的一些喜乐，和祈祷生活需要争过的挣扎和祈祷之苦，那么和天主就不能接近了。那么这个呢，慢慢的和天主冷淡了，那我们和一个朋友冷淡了，就不再会见面了，和天主冷淡了也是一样吧。天主的容貌，天主的模样，天主和他的笑声大概就不容易听到了。所以默观生活的确在我们的独身生活里面那么是不可以少的。那么我这里呢也是个书的一个作者里面取出来的，他特别用默观，而是没有光用祈祷。那意思是说，用默观的话是看天主的生活，被天主所吸引，那么像天主一样的去能够专注，那有这层面。所以我觉得用默观生活和修道生活和一个贞洁生活的一个维系，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字啊。
也就是说默观在这个修道生活里头几乎是每天存在的啊，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那么要让自己的这种从默观当中接近天主，拉近跟天主的距离，甚至跟天主合而为一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的方式或者训练的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呢？
是的，我想可能最重要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和天主接近啊，那么全心的去灌注，完全的为天主所吸引，这是一个每天的功夫。我记得我刚刚入初学的时候啊，那初学导师说你们要学着收敛自己，我说烦死了，又要收敛自己啊，那我也不懂收敛什么。他说眼睛不要东张西望啊，东张西望做什么？其实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不东张西望的话，是望你在心里面的天主，要看到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常常看到他，知道他在我前，在我后，在我左，在我右，也在我心灵里面，他是不离开我的，这种收敛的心，这是一个默观的心基础。那么这种收敛的心呢，也是养成一个和天主亲近的一个方法，让天主不断的在我面前。那不断的在我面前呢，有的时候还需要怎么样，全神的去关注，全神的听天主的话。
我觉得在跟修女这个对谈的过程中，会发现说其实您的个性原来是有点叛逆的啊，所以虽然您选择了过修道生活，但是修道生活有很多的约束跟限制，跟你的原来的本性可能是差个十万八千里，所以你会有那种不断的这种质疑，甚至有那种反驳的一些情况。所以可能是后来的一些 一些磨练或者是一些训练哈，让您这个越来越沉浸在这个修道生活里头。
是的，因为我这个让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父亲在医院里工作啊，他结婚比较早，我是那医院里面唯一的小孩。那个医院的医师呢，就给我买了一双皮鞋，那时候我是5岁啊。买了皮鞋以后呢，我们邻居哈都很羡慕，说哪有小孩子穿皮鞋的。我穿了一天以后啊，又跟他们一起去玩，他们都上了树上了，我穿着我皮鞋也上不去，他们也爬到那个墙上去了哈，那个小矮墙啊，在上面走啊，会比在平路上有意思啊，很刺激啊，我也上不去。所以回去跟我妈妈商量说，妈妈，还是你做鞋给我穿吧，我不要穿皮鞋了。所以一直到才穿了皮鞋。那我自己感觉到啊，做鞋过生活呢，要有那么多的收敛啊，就像穿皮鞋一样把我约束住了。所以我想我有一些叛逆，是不了解到底是不让我乱出声音，随便说话，还要守时，还要洗碗的时候把盘好了还不能够出声音的放下去哈、哎呀，好多规矩啊。我认为是这就是修道生活的目的。其实呢，后来我才了解，那只不过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方法的话，那就容易接受了。同是一个方法了解，是说看到内心的天主啊，感觉到天主的临在呀、那天主临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他临在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他很爱你。他很爱我，我很想逃掉。因为被他所爱也是很麻烦的，就要听他的话，我愿意听我自己的话。可是呢，也觉得爱是一个很喜悦的事情。那慢慢的就学习着啊，变得比较收敛了。
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很多这种规范呢、是一种对人的一个限制。那你不想在那个限制里头，你觉得想有更大的自由。但事实上，如果说你去接受了这个规范啊，甚至学习在这个规范里头，你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空间，可能那个空间反而跟你更大的一些自由在里头。
对，我觉得那个初学导师很重要。因为我对他很开放啊，所以有一天。我在美国学了，他认为美国人很开放。其实呢，他说你们中国人也蛮开放的。因为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就给他说啊，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规矩啊？他就给我解释说，啊，给你这些规矩是要你做什么的？这个解释是很重要的。当我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就回到他，这只不过是一个方法而已。所以，觉得是蛮好的。
对，当然学会了方法以后还要看自己愿不愿意去做啊，愿不愿意去学习。所以默观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它可能是每天的功夫，但是它也是常年的一个功夫， 是不能够说有所疏失或者是怠忽的。
是的，好比说在我们生活里面啊，每个月有一次的闭境啦，或者是说那维修女我们每年一定要有8天的闭境啊。在闭境当中对我相当有帮助的就是默观耶稣的生活啊，把它变成一幅画，变成一个情景，变成一个我，变成里面的一个分子，跟随耶稣基督，或是看耶稣基督，听耶稣基督，和他交谈啊，和他的门徒交谈，这些都是一个默观的方式。这个方式呢，使得福音变得，我觉得变得好像活起来了。那这种活呢，就使得我在看到别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情景里面。
对，在这样子一个状况里头，会想到就是常常会修女会提到说，我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什么，然后你会有一个对应，我看到的东西我学习到什么，然后再跟这个圣经跟信仰生活做一个结合。那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某种程度的默观呢？
我想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这也是一种默观吧。因为所有的生活都有天主，所有的人里都有天主，不管是在痛苦当中，是在悔改当中，是在愤怒当中，是在喜悦当中， 没有一件事情里面没有天主和天主的同意，
嗯，
啊，即便是罪的罪恶和天主远离的时候，那天主的爱还是希望能够再包容他们，让他回来。所以的确一切内都有天主。
嗯哼，那所以就是默观好像不是我们想的是你必须，当然毕竟是一种让默观可以更完成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在一个比较宁静的空间，也有比较平静的心啊，那么做这个默观的话可能你会有更深的体会。那生活当中随时你也可能有这个状况，就是说有一个情境可以让你来做默观默想。那另外就是说在所谓的默观里头，它是不是有一些特质啊，会比较好的让我们去看到跟天主之间的一个亲近呢？
是的，常常和朋友们分享一些哈、啊，默观的方法了、嗯，默观比较好的地方了，等等的啊，可能他有一些方法，当然是收敛了一个纯洁的心了，
嗯哼，
啊，那么真的要腾出时间来独处，啊，那么腾出时间来，把福音啊，来细细的看，细细的读。那进到天主的心里面慢慢揣摩，天主是那么伟大的天主，他的心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天主的造物在他的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里面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以后，无形当中见了天主啊，就变得比较近似天主吧。前些日子啊、哦，我看到一个朋友，她很喜欢她的丈夫，她每次都给我提她丈夫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她是从美国来呀、啊，所以每次来台湾呢，丈夫就没有来。这一次呢，丈夫就来了，她就说来了以后，她说我非要我丈夫来看看你。我说好啊，没有见过你丈夫，光听你说哈、啊，见见还倒是什么。当我一看了以后，哎呀，我说你和你丈夫长得真像哎，你们两个人像，嗯，我不知道谁大谁小啊，不过像兄弟姊妹一样啊。所以他们两个人既然是那么相爱啊，他每次给我提到他的丈夫，那他的丈夫也非常喜欢他的太太，那彼此相近的时候，就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感应，也改变了外面的
容貌
啊。所以他们说有个夫妻脸啊，所以在默观的生活里面，使我们的心呢。常常看天主的话就比较像天主的心了，
嗯，
然后就有天主的眼睛了，就有天主的耳朵了，就有天主的鼻子了，
嗯，
啊，去闻了，啊，天主的触觉了，去摸了，等等的哈，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过的是一个贞洁的生活哈，贞洁是一些情感，贞洁里面包含着很多的情感，这些情感呢是需要在一个地方啊加以陶冶的。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它生出活出来的方式很不同。那人与天主间的情感呢，也是一个性的情感，也在这种爱里面啊，都在那里交融着。所以默观生活啊，陶冶我们的情感，也陶冶整个心灵里面所有的情感，包括心在里面，觉得这个使得贞洁生活、独身生活过得会更充实、更圆满。
嗯哼，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就说默观和祈祷是不是一体的两面，还是说它是各有各的一些特色呢？
我想应该是，都行啊，很难。西方人喜欢下定义啊，我就比较喜欢中国人了。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朋友来，我就教给他两个字啊，马马虎虎啊。他就说，哎，这马马虎虎到底那个字要怎么写啊？我说是马啊，用英文给他讲什么叫马，叫 horse。那虎那个呼呼是什么？我说是老虎啊，是 tiger 啊。哦，他说是 horse tiger 啊，他就拼命的笑啊。他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学者啊，什么东西都下定义啊。他学的这个字，他觉得太好玩了。我说既不像 horse， 又不像 tiger， 又不像马，又不像老虎啊，就变成我们的马马虎虎哈、啊。我们中国人在观念上是比较笼统性的啊，整体性的，所以我想这也有它的一个在如果去生活起来的话也倒是蛮真实的啊。所以定义是一个思想上的事，那我们需要清楚啊， 我为什么要修道，我为什么要独身，那要清清楚楚。那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人是不可以分割的，那就要把它融成体，
融成一体。可是这种融成一体的这种过程当中啊，会不会说它还是有一些些的这种深度上的区别，有没有？我们听到默观，我就光这两个字啊，都觉得好哲学，有点心而上，甚至觉得好像是有那种大圣人啊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可是你会觉得说祈祷好像比较简单一点，你可能到圣堂啊，或者是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你觉得你在跟天主对话，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祈祷。但是默观好像你需要很多的知识，你要很多的学问，然后你要很多这个心情要准备很好，那个能力要很强。我不晓得，这是说从我的观点来看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呢？
其实我的想法是哈，什么好用就用什么，什么使我成长就用什么，什么使我和天主更接近就用什么，什么觉得帮我度过难关就用什么。所以不要管什么是默观啦，什么是默想，什么是更高超的生活了。我想我最怕的是过更高超的生活啊。天主要我们说我是完善完美的哈，你也要变成完美的，对，我们要变成完美的。可是那个途径我想应该是很简单的，代价是很大的，途径是很简单的。那平常去分辨嘛，哪一个最能够滋润我的心灵，哪一个可以光照我，让我能够看得见。所以生活的年纪不同，环境不同，遇到的困难不同，体力不同，早上晚上都不一样，所以可以变化一些方式。
那对过独身生活的修道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吗？就是像您讲的那个，就是不要那么的清楚，好像说一定要给你自己一个很大的功课，或者说做完这个功课以后你要有很大的一个成长，你才会在默观生活里头学习到更多。
从某个角度来说不需要，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是需要，因为人是有惰性的，如果我不定一个时间表，我想有时候就有困难了。我现在有一个电脑啊，电脑上面可以玩电动玩具啊，我很喜欢玩一下电动玩具，玩一下扑克牌。可是我要限制我说，我玩一局就好了啊，我再多玩的话，那下面我还想再玩下面一局，那不是很麻烦吗？那不是很糟糕吗？所以规范是需要的，大概要看那你自己的一个程度了，自己的一个需要了，所以什么时候有规范，什么时候可以放得开，也是我想需要有一些分辨。不过说我是觉得就像写书法一样，我记得我的字写得非常的不好，那我就去学书法，那个书法老师说你要三个月只写一个字，就是永远的永字。所以我写了三个月的永字，我觉得实在是很无聊，每天写一个钟头的永字啊，可是呢这个永字没有写好以后，你不可能以后再怎么样啊，就发挥你自在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捏拿的问题，我想一个纪律啊可能是是非常必要的。
非常谢谢张修女啊，在今天节目中为我们解释这个目观啊，也让我们有一个蛮清楚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很高深的啊，是一个很难达成，而是在我们生活中随时可以实践的一个事情，只要我们有心愿意和天主接近。那么谢谢修女，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节目再会。